权利不是绝对的。我们时时都听到这句说话，当然除了少数的权利，例如不受酷刑对待的权利之外，几乎所有的权利都不是绝对的。既然是这么显浅，那这句说话有什么意思呢？很多时候这句说话背后还有一句潜在的跟进台词，因为你的权利不是绝对，所以我们就可以限制你的权利了。这种推论往往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权利不是绝对，但是不等于权利就可以受到任何的限制。有些限制是合理的，另一些限制可能是矫枉过正，甚至造成践踏人权。人权法要处理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怎样约束对权利的限制，以免人权受到任意的践踏，但同时又可以做到平衡保障人权和维护其他合理权益。一般而言，任何对基本权利的限制必须符合三个条件。第一，相关的限制必须要有法律的基础，所谓 legality。 第二，相关的限制是为了追求一些恰当的目的，所谓 legitimate aims。 第三，限制的目的和手段应该是相称的，所谓 proportionality。 例如维持治安是恰当的目的，但如果以满晚戒严来维持治安，就可能矫枉过正，目的和手段并不相称了。现在就让我们较详细地去看下这三项的条件。第一，法律的基础。任何对基本权利的限制必须要有法律的基础，这个是法治的基本原则，以避免当权者滥用权力。有时候政府可能忘记或者忽略了这个原则。先前同大家讨论过的豁免医生针子案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卫生局局长以为自己有权废除一些他认为有可疑的豁免医生针子，结果他的决定遭到法庭推翻，因为法例并没有赋予他这个权力。有些情况则涉及不恰当的法律诠释，蔡玉玲案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记者蔡玉玲为了追查一辆涉及元朗721袭击案的汽车车主的身份，透过运输署的车辆登记查册，查册的表格只有三个选项，他选择了与其他交通事宜有关的事务作为查册理由，之后被控告作虚假声明，被裁判官判罪和罚款。上诉的时候，法院亦都维持原判，指相关条款只包括车辆买卖和涉及触犯交通规例的事情。蔡玉玲再向终审法院提出上诉，终审法院判他上诉得席，推翻判罪。终审法院认为下级法院对与交通事宜有关事务这一句片语的解释过于狭窄，正常和诚实的新闻报道是行使言论自由的权利，政府行使法定的权力的时候，对涉及言论和新闻自由的条款的解释应该从宽，对限制新闻自由的条款则需从严。如果相关的条文可以有不同的解释，法院就应该采纳符合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的解释，从而认为与交通事宜有关的事务是足以涵盖记者行使正常和诚实的新闻采访活动。亦都有些时候政府是刻意回避立法，例如在梁国雄截取通讯案之中，回归前的电讯条例赋予港督极大的酌情权截取任何的通讯，政府深知那条条文明显是违反了言论自由的保障，但是就迟迟不想提出修例，直至到回归之后，法院在两宗判案之中拒绝接纳根据这条条例所截取的资料作为呈堂证供，政府才被迫提出修订。但是政府又想避开立法会的审议，于是就用行政命令的方式提出修订，结果就被法院裁定行政命令并非法律，不能够赋予政府窃听和截取资讯的法律基础。这个和早前豁免医生针子案同出一辙，法院指出政府的权力必须来自法律，有法律的基础，而不是来自新闻稿或者是行政命令。 除了要求有法律的依据之外，宪法对法律还有两项要求。第一，法律必须是公开的，让市民可以知晓法律的内容，所谓 accessibility。这个就是为什么法律不是在立法机关通过那天生效，而是在刊宪之后才生效呢？因为刊宪是正式向市民公告法律的内容，市民必先知法才能够守法。这个亦都是为什么普通法假定法律一般都没有追溯效力。在吴嘉玲的居港权案里面，新的入境要求在1997年7月10号才由林立会通过，但是法例就追溯至7月1号，三级法院都一致认为追溯力并不合理。正如终审法院指出，在7月1号至7月9号来香港的人士，新修订的法例要求他们出示相关的证明书才能够证明到他们有居港权，但当时全世界根本不会有任何人，包括入境处的人员，知道有这一项要求，亦都没有人知道去哪里申请证明书，以这个当日并不存在的原因来推翻他们的居港权申请，法院认为是完全不合理的。其后的人大释法亦都没有否定法院这个判决。第二，法律必须具一定的可预知性，亦即是说 foreseeability。即是说法例的内容不能够太过模糊，令到人家看完之后一头雾水。当然法例需要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不能够过于具体。但是法例亦都不能够太过模糊不清，令市民甚至执法者都无所适从。例如含糊不清的刑事罪行就令人难以捉摸，什么时候才会误堕法网。又或者一些法例赋予政府完全无限制的酌情权，变相造成政府认为什么是法律就是法律。过往一些空泛的酌情权力就遭到法院以条文过于空泛为理由，被裁定违反人权法这项合理预知性的要求而予以撤销的。平衡的第二项条件是限制权利必须要有恰当的目的。这项条件是要求政府在限制权利的时候想清楚究竟为什么，和是否真的有这样的需要对基本权利作出限制。例如在孔允明案里面，政府将综援的申请门槛由一年居住期大幅提升到七年的居住期，即时令所有的新移民被拒于门槛之外。政府初时指出这个是为了维持公共开支的可延续性，但是证据就显示新移民只占所有申请综援人数的 12% 至 14% 左右，综援支出的增加并非来自新移民。在终审法院聆讯的时候，政府亦都被迫承认节省财政资源并非修改门槛的目的。平衡的第三项条件是目的和手段必须相称。权利不是绝对，但在平衡基本权利和其他公众利益的时候，相称原则就是平衡的关键。这个原则包括了三方面。第一，限制的手段必须和限制的目的有一个合理的关联 rationality。 第二，限制的范围需要局限于为达至相关目的所必须的手段 necessity。 第三，为维护社会大众利益，个人所蒙受的限制是公平的 fair balance。 就合理关系这一点，刚才已经指出政府对基本权利作出限制一定需要基于一些恰当的目的。一般来讲，从修订法例的背景和相关文件之中都可以了解到限制的目的。在这一方面，法院给政府相当大的空间去决定限制的目的。而一旦确定了限制的目的，法院就可以探讨相关的限制和想达至的目的的关系。例如在 QT 案之中，申请人获政府以输入优才计划聘任，但是政府就拒绝承认申请人在海外注册的同性伴侣是他的家属。法院认为海外人才会不会来香港工作，家人能不能够同行是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输入优才计划是要吸引海外人才，申请人的家属是同性定是异性和输入优才的目的不但没有任何合理的关系，甚至是背道而驰。 因而法院裁定拒绝申请人申请同性家属同行来香港是有违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宪法保障。在限制的必须性方面，这个会视乎权利的性质、限制的手段、它的性质、目的、内容、范围、实际运作和影响等等。例如在一宗涉及医生卖广告的案件，当时其中一项限制就是医生在作公开医疗讲座或者其他医疗教育活动上是不能够透露他的资历和经验。这个限制涉及了公众索取资讯的权利，限制的目的是避免医生透过这些活动作自我宣传，甚至鼓励病人接受一些不必要的医疗服务。虽然这个目的无可厚非，但在实际运作上就出现不少困难。在进行医疗教育活动的时候，难免会涉及医生的个人经验，相关的限制亦都会令到医务人员为了避免触犯专业守则而拒绝参与这些教育活动，结果就可能令到大众受损。限制的影响和禁止卖广告的目的并不相称。至于第三个条件，就要考虑有关的限制对当事人的影响和限制对他是否公平的。例如政府只愿意在变性人士完成了变性手术之后才会修改他们身份证上面的性别，但是这样就会严重影响到一些正在等候手术或者是无需进行手术的变性人士的日常生活。尤其是当身份证上面所列出的性别和他们的外表或者衣着并不相符的时候，这些人士往往受到不少的滋扰。终审法院就指出，身份证的作用主要是确认持证者的身份，而不是他的性别取向。政府的措施侵犯了变性人士的私隐，即使相关措施有恰当的理由，但是就会对变性人士造成沉重和不公平的压力，未能符合公平的平衡这个原则。总括来讲，当我们在平衡基本权利和公众利益的时候，一个常见的错误就是将公众利益和个人权利放在个天平上面，看一看哪一方面较为重要。在宪法的角度，基本原则是权利从宽，限制从严。因此在作出平衡的时候，权利是给予较大的比重。政府必须提出足够的理据，才能够扭转权利那方面的平坐。这些基本原则虽然难免有些抽象，在运用的时候亦都可能并不容易，但是这些原则提供了一个分析的框架，让我们可以较客观地去探讨怎样平衡基本权利和公众利益，以及审视个别案件之中法院的判决。例如刑事罪行条例之中的煽动罪是否足够明确，是否符合法律的可预见性的要求，或者在没有主张或者鼓吹暴力的情况之下，以言入罪又是否符合相称的要求。当然在实际判例之中，怎样平衡个人权利和公众利益并不是一条完全科学的工程式，不同的法院可能往往有不同的判决，当中难免涉及一些价值取向。而透过辩论和分析，我们可以重新审视这些价值取向。例如我们希望处身的社会是稳定压倒一切，定是容许一些嘈杂甚至无聊的声音，是一个事事循规蹈矩、千依百顺、不能够有任何超越或者挑战界线的行为，定是一个多元、活泼和容忍离经叛道的社会呢？
绿豆仔提提你，想收到绿豆的最新资讯，记得 like 和订阅我们的频道，和分享我们的影片。